不会长青苔。假如这个石头滚一滚，好，不动了，就留在这里以后，好了，就开始呢，上面长了很多青苔，然后旁边有很多虾子啊、鱼啊，就躲在它旁边。这比喻什么？我们的烦恼习气也像石头，常常在这个恒顺众生学，外不着相，不执着，内如如不动，不着，不动心，就像你滚动的石头一样，你会把你的烦恼习气通通磨掉，就学到外圆内方的人。那假如你不去恒顺众生，不在人世当中历练的话，那你就变成有棱有角的石头，而且上面还长了很多无名草啊、烦恼啊这些。所以大家要了解，恒顺就是成就自己。下面请看，在迷执行者说，我心过坚者，故为难事，在悟心大事，见解融通，成意义也。就在我们凡夫一个迷悟迷惑的人，或很执着的修行人，他我心过坚。我心就是说我执非常重，成见非常深，非常固执的人，台语叫做假 TK， 有没有啊 ？TK 是不是这样讲？对啊，所以 TK 就当的人哦，他哦我执很重啊，他就很不容易修恒顺众生，知道吗？然后故为难事啊，就会觉得要修恒顺众生很难。可是，在一个开悟的人，或是觉悟诸法如梦幻泡影，或了解自他不二的大事，就是这种菩萨人。他见解非常圆通，对他来讲非常容易的。比方说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忍辱仙人，啊，当割力王割他的身体的时候，一节一节割他的时候，他知道我跟众生一体的，这个身体是假的，所以他的修呢，忍辱波罗蜜。真正修忍辱波罗蜜要圆满的时候，就会碰到人啊来考验割他的身体，他就没有喜嗔恚心，也不觉得会痛。那割力王啊就很不相信了，他说我割你，难道你不会痛吗？我行菩萨道，绝对不会对众生起嗔恨心。而且我不但不起嗔恨心，我还发愿，我要谢谢你来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。将来我发愿，我成佛的时候，第一个来度你。还有，假如我的愿力能圆满的话，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我被你割掉的那个身体啊，那个肉啊、骨头，通通呢全部恢复。他一发愿完了以后，真的就满他的愿。大地六变震动，一切身体呢，这个通通都接回来了。哇，那时候割力王对他五体投地，然后他就发愿：我成佛的时候，不但不会呢来害你，不会来憎恨你，现在也不会，我还第一个来度你。所以这个割力王呢，就是将来佛度这个鹿野苑五比丘的第一个教成如尊者。所以你看看，真正修到这个菩萨的恒顺众生，不但众生好的照顾他，他不贪恋，坏的来破坏他的时候，他还要感谢对方成就我的功德，还有他还要发愿啊！你看这里也可以看到愿心不可思议，他发愿要度他。所以当你学佛或要出家，乃至于你现在你有太太啊、有先生啊，或者你有家人障碍你，那你为什么发大愿呢？发大愿，你成佛的时候第一个来度他嘛。你肯发这个愿的时候呢，他就不会来障碍你了，他就会转过来。因为你跟他之间的业力啊已经解除了。夫妻之间是这样，儿女之间是这样，父母之间也是这样啊，一切众生人与人之间缘也是这样。就你肯不肯发大愿心，然后在事项上真正恒顺他。接下来，彼悟心人自先以旷荡虚心，悟我无二，自觉真性，凡圣不差，上合十方如来，下同六道寒士啊。这解释一下，就真正悟心的人，他知道呢，啊，他第一个先学旷荡虚心，就是学要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。所以普贤行愿哈，一个殊胜就是激发我们的大愿心。我们凡夫哦，不要常常哦，为了一点点的芝麻绿豆小事哦，就弄得自己很烦恼。要把心量扩大一点，你看看虚空这么广大。它可以包容所有的鸟都在它天空里飞，它可以包容这个打雷下雨，对不对？它可以包容各种的这个一切呢，乌云啊，好的坏的它都能，它心量很大，它不会执着在一点。哎呀，今天下雨了，虚空就不高兴了啊，虚空就缩起来了，不会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凡夫就是这样，常常为了一点点事情，一点点不高兴，一点点不如意， 心量呢就直在那里，就永远呢那个心有千结也打不开。假如你能够呢放掉自己，扩大自己的想心量，想到芸芸的众生的时候，你心量一大的时候，烦恼就没了，对吧？宣要写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。当然这也不是很容易啊，可以慢慢的努力。所以可以告诉各位说，你想要对佛法体会有多深呢，就看你的心愿有多大，你的愿力有多大的时候呢，你的体悟呢就有多深。你的心愿能够像那个普贤菩萨一样尽虚空遍法界的话，那你体会佛法的那个智慧大海呢，就像呢这个大海一样的深广。你的心量只有一点点，好，只为我家人啊，只为我的朋友，好吧，你只有这么一点点，那你体会的就只有这么一点点。你能够为一个地球或一个星球，那你体会就这么大。你能为法界，你体会的就是法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心本来是尽虚空遍法界的，你会不会把它恢复作用而已？悟我无二，就看到我跟众生、生佛众生三无差别。了解说我为什么要横顺别人呢？因为他也有佛性啊。你今天虽然看不起他，可是你怎么知道下辈子他修行可能比你快成佛啊，对不对？你要真的生恭敬心啊，去横顺他。所以自觉真性凡圣不差，就是我们常常讲佛性再圣不增再凡不减。这个佛性纵使你成佛的时候，佛性也不会多一块，也不会说这个佛性呢因为呢堕落有些众生变鸡鸭狗猫，它也有佛性啊，佛性也不会减少。佛性是明明朗朗，是尽虚空遍法界的。所以当你真正做到恒顺众生的是什么呢？下面两句话就是具体的。上，你会和十方一切的如来，这个就是常随佛学，学诸佛一切的大悲愿心。下呢，你会同六道的含士、六道众生做到真正的恒顺众生。恒顺的对象是一切的都有，如是见解、如是用心，才叫做真正的普贤第九行愿的恒顺众生。所以这里就点出了真正做到恒顺众生是什么呢？上合十方如来，下同六道含士。这个当然很不容易，可是我们要学着做。我先引一段经文介绍观世音菩萨的观音耳根圆通章，在楞严经里。好，这是观世音菩萨他介绍自己，当他证悟成佛的境界，他说哦，他经过入流王所，去掉很多很多的能所，有七层以后，最后呢一刹那之间，上合十方一切的诸佛本妙觉心，与佛如来同一慈力，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，与诸众生同一悲仰。这是观音菩萨描述自己成佛的境界，说当他成佛的那一刹那的，他发现说我对上呢跟十方一切的诸佛如来同一个原本微妙的觉心，就是佛性，就是法身。为什么？因为呢他跟所有的佛心是融成一个的，与佛如来是同一慈力。因为所有的做佛只有一个愿望，怎么样快速帮助众生让他成佛，所以给众生最殊胜的利益。佛对众生就像母亲对孩子一样，那样的慈悲，由慈悲力里面产生一个慈的大愿力。好，这是上。下呢，他又呢和十方一切的苦难的六道众生。所以你看到那个《观无量寿佛经》有没有？那观音菩萨摆这个身上放毫光当中，就有现什么六道众生相，对不对？有马，有地狱恶鬼畜生，有天人阿修罗。那他跟所有一切的众生融成一体，与一切的诸众生同一悲仰，就像众生祈求佛菩萨那样救度。那这种信仰期待，因为众生很苦，希望菩萨用悲心来救他。所以上等于跟诸佛同一颗心，下呢又跟众生同一颗心。 所以你了解到这里一个道理之后，你才知道为什么当你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啊，他立刻呢就寻声来救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也在观音菩萨的心里面，观音菩萨也在你心中。当你为什么会想念观音圣号或念阿弥陀佛？因为观音跟弥陀也在念你啊，他在念你，你也念他，一刹那之间他的感应就很不可思议啊。所以为什么叫寻声救苦啊？就是呢，他跟众生本来就融成一体，融成一体，所以他能够呢寻声救苦。他跟佛融成一体，所以他能够普门示现，为众生讲经说法。所以他就是悟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这样子呢才叫做真正的修恒顺众生。那我们凡夫现在苦恼在哪里呢？修不成功就是说，我们对佛，哎，我们愿意恭敬，到了佛堂我来拜佛，来恭敬他，我们能恒顺诸佛，礼敬诸佛，好供养诸佛，但是我们就是不肯恒顺众生。为什么？我们觉得对佛好一点会巴结他呀，佛会保佑我，对他好，对另外一个众生，对他好什么用？那个人还比我更烂呢。我们凡夫就是这样，我们就永远有佛跟众生的那种分别，我们就看不到别人呢与众生也有佛性。所以我们对佛我们会恭敬，可是呢我们对众生就瞧不起。为什么？我们觉得我们对他好处将来得不到好处啊，就这么现实。所以佛就知道你有这种烦恼，普贤菩萨知道有众生有这种弊病，所以告诉你为什么一定要修恒顺众生。因为众生跟佛啊，我告诉你，众生就是佛，佛就是众生，佛就是觉悟的众生，众生就是迷惑颠倒的佛，因为他同一个心嘛，对不对？你对这个佛会恭敬，可是你对众生就不恭敬，那表示你的心不清净。所以你真正呢就恒顺众生，就磨到自己的心真正的平等慈悲跟清净，这个才叫恒顺众生。所以华严经讲，不修普贤行啊，不能圆成佛道，原因就是在这里。你想要成佛，想要得一心，想要开悟呢，你就必须要修恒顺众生。为什么？成就自己的功德，你要感谢别人来成就你，就好像你布施，布施钱给别人家，好，一般人呢，我们布施给别人家，就说哼，你应该感谢我，其实错了。修普贤行的人，我布施给别人，我还要感谢别人成就我的功德。好，这是这一段。好，请看那个持咒法师的这个第52页，中间还有一段很重要。好，请看52页第二行，恒顺众生就是随顺一切众生回向，随就是随喜功德，顺就是恒顺众生，一切就是尽虚空遍法界众生回向。在华严经里十回向的第七回向代表是谁呢？在这一位里，在这个地方第七回向就是指大悲观世音菩萨啊。在华严经里，就是我们讲讲善财童子53参啊，第27位就是呢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，就是第七回向，就是大悲观世音。好，顺众生根性而利益之。众生有5种根性，第一个禅提性啊，就是很没善根的；不定性，心很不定；声闻是小乘行；缘觉啊更高一点；菩萨性，菩萨也在九法界中，所以对九法界的众生，除了佛以外，我们通通都要随顺。恒顺众生讲到身呢，好，他上要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融合，下跟一切众生融合，所以他真正顺什么？顺空有不二，顺自他不二。这慈州老法师哦，他是专攻华严，所以他有很多注解哦，是很独特的。好，我会尽量的引，会补充，请看下面，什么叫空有不二呢？啊，比方说，我们要怎么恒顺？如上所云。在常随佛学里，我们讲说要剥皮为纸，息骨为笔，赤血为墨。我们要做空观，观自己的身呢是空的，也观一切的众生本性是空，当体是即空，性空故，所以众生相也空。这个你就叫空观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做假观。所谓假观，空不是断灭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虽然空，可是九法界芸芸众生的假象还是有，这个叫假观。好， 空观是对本体说，假观是对现象说。可是要告诉你，假跟真，空跟有，又是不二的一体的，所以叫做中观。你真的能够顺这个空有不二的道理，才叫做顺中道，才叫真正修恒顺众生。所以这里讲的恒顺众生就很深很深了啊。接下来还要观自他不二，才叫顺中道，中道常住才叫做恒顺。我们凡夫为什么不愿意也不甘心去恒顺呢？就是我们不了解空有不二，不了解自他不二。比方说你假如是顺有偏在一边，你就会顺生死，你就会轮回呀，执着世间财色名食睡呀，吃喝嫖赌啊，杀盗淫妄就很快乐，那是真的，你去享受好吧，你就会有轮回六道的生死。假如我顺空啊，就不能度众生，就空啊，一切都空啊，反正呢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啊，我就修自己心就好，那你的变小乘人，你就不能发菩萨心去度众生，偏在一边。所以顺有你很执着，就不能够自利，自己得不到清凉解脱自在；偏空你又不能够利他，对不对？所以要顺自他不二，空有不二，这才叫做普贤菩萨的恒顺众生愿。否则你不偏在凡夫，就一定堕在两层二层人哦。所以啊，在这里要做一个总结，就是说真正的恒顺众生，他叫破除我执，他得到正见正念一切祥和的力量。他为什么要恒顺众生呢？是因为他了解我跟佛跟众生通通是一体的，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，上跟诸佛融成一体，下跟六道众生融成一体。因为他知道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所以他在恒顺当中是出自于真诚恭敬甘心情愿的，而且在恒顺当中磨掉自己的烦恼跟习气，也就成就别人也成就了自己，帮助别人也就帮助自己。所以菩萨呢，他今生生世世会修普贤十大愿，而且尤其独独特特修恒顺众生愿。恒顺众生的功德哈，会比前面常随佛学功德更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普贤十大愿有个特色，就是说后后胜于前前，后面的可以包含前面，可是前面的不一定能够包含后面。所以恒顺众生摆在普皆回向最之前面最后一条，表示恒顺众生最难修，但是修成的功德也最大。为什么呢？后面的下一次我们还会讲告诉你，因为恒顺众生就等于恒顺诸佛，你让诸佛欢喜就让众生欢喜，让众生欢喜呢也会让诸佛欢喜。好，因为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。好，下一次呢就从为净法界虚空界开始讲这一愿的行愿相啊。下次讲经是9月7号，抱歉，因为我有事。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请翻开经本第50页，我们今天看第9段恒顺众生愿。上一次我们讲到复次善男子言恒顺众生者，好，恒就是恒常不断，敬未来记得不疲不厌。顺，我们世间讲孝顺父母啊，好，顺从别人。现在啊，要敬未来际的恒顺一切有情的众生，连无情的众生都包含在里面。因为菩萨了解我跟众生是一体的。好，今天我们请看51页，科判心二是行愿相，分成两段，任一证明，证明分两段。鬼一明所顺境，翻过来53，鬼二明能顺的心。好，在佛经里面都是先讲能顺的境界，先介绍外面境界，再来介绍我能够顺的这个心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先看鬼一。鬼一的经文哈蛮多的，所以呢接下来我在黑板上列一个表科判，这是我补充的，大家可以做参考，也是依照注解啊，还有一些祖师所讲的，把它整理。好，我在边念的时候呢，我边介绍。好，鬼一，请看，明所顺境分三段。第一，己一，标境显广，先标示呢所要恒顺的境界呢是广大无边的。经文是从 净为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啊，到这边是一个小段落。第二，己二分先显四身，要这个恒顺的境界又很广大啊，先介绍这个广大无边的这个境界。境界当中有对象啊，先我们要恒顺呢，这个四身就是《金刚经》讲的胎卵湿化啊。己三啊，这个经文就是所谓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一直到成义宫殿到这个地方。这是第二小段己二。第三己三摄所余类，因为太多了讲不完了，所以经文就说乃至一切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五祖二祖，一直到非有想非无想，这是分三段。好，再来看这边先显四身，四身里面把它分成四段。丑一受身差别，就是我们呢这个众生啊会投胎转世啊，先介绍他所受身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啊。经文是所谓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到这里。丑二一指差别，一指差别就是说他生活的环境有不同，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，或有依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，到这里是丑二。刚才是讲生态的四种啊，现在第二种是介绍他生活的环境啊，一指差别。接下来丑三介绍种类差别，种种身类、种种色身、种种形状、种种相貌、种种受量、种种族类、种种名号、种种心性、种种知见、种种欲乐、种种异形、种种威仪，到这里是介绍它不同的种类。那在种类里面又分种说跟别显，种说只有一句，就种种身类，就我们常常讲的芸芸众生啊。接下来就一段一段详细的介绍啊，它不同的差别在哪里啊，待会我们会介绍。丑四好，介绍它不同的受用、不同的享受，种种衣服、种种饮食，处于种种春营聚落、诚意宫殿，到这里。这是简单的纲要，待会我讲的时候会照这个方面开始来详细讲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请看经文。为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，这是标境界的广大无边。一样普贤行愿呢，一开始都是净虚空遍法界啊，这十方刹海，注意所有众生这四个字，所有众生啊，就超过我们啊一般能想象或接受的范围。我们说修恒顺众生，顺着人家，一般你的公司行号啊，对不对？亲朋好友啊，你顺着他一点没关系，因为将来会有利益冲突啊。我先顺着你，好歹不要得罪你。这人呢，可以啊，慢慢的学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呢，顺着自己的亲朋好友。但不认识的人呢，或者碰到有缘，我们能够这个浮水相逢啊，萍水相逢啊。一面之缘，或许我们也不会跟人家计较，会恒顺。现在是告诉你说，恒顺的时间呢是很长的，无有穷尽的。还有呢，你的对象是广大无边的，不但人类，甚至呢到其他的国家里面去，比方说到马来西亚，你到回教国家的世界里，你对不同的宗教徒，你能不能恒顺？这就是一种考验呐。对，很多其他的宗教都是这样，是我的宗教徒，我非常好。对他很恒顺，不是我的呢，他就认为是异教徒，排斥性就很大，啊，尤其是在国外呢，看得非常清楚，所以他要你呢，不但是不同种族的人类，像美国这个黑人跟白人种族纠纷，到现在还是呢很严重很严重的，啊，黑人一直努力工作，工作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，高阶层单位就绝对进不了进去，这也就是什么，不能够恒顺所有的众生。不能够站在生佛平等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眼光去看他。好，有些人呢，他会想说：好，我所有一切的人类，我没有种族纠纷。那我问你呢，你碰到不同道的众生呢？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现在哈， 都在那边讲经说法，我甚至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是人呐、啊，当然有很多看不到的啦啊。那有一天，假如呢，你要度众生，你会碰到那些，比如鬼道众生啊，或是天上的天人啊，你能不能为他说法，或者你能不能对他能够生出礼敬诸佛的心啊，或是恒顺众生的心，这个就很不容易了、哦，对。所以要所有众生种种的差别，我们都复分别心，这个呢才是恒顺众生所要修的。所以恒顺众生第一条要修的是平等心啊，在后面还会讲啊。恒顺众生它最重要是磨我们自己的平等心，因为凡夫的这个烦恼就是根结在心分别心。所以在普贤行愿里面，他为什么要透过很多重重无尽广大的行愿来磨练你，来成就你，是有他的原因的。好，请看下面这个己二先显四身的第一段，丑一受身差别，所谓卵身、胎身、湿身、化身啊，到这里是一段。请大家看注解。好，请看52页倒数第二行。当然这个注解解得很详细，请大家自己回去看。我挑重要的讲啊。我先简单说胎卵湿化啊，卵生卵是很简单啦、啊、像大家我们看到那个鸡啊哈，这个生的卵，胎生也没问题，人妈妈生小孩哈、啊、从这个胎盘里而出生的。湿身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呢像虫子啊，蚊虫啊，它是透过寒跟热的这个气啊而合合而成的。所以你会发觉那个虫啊都喜欢呢生在那个潮湿的地方，这叫湿身。化身啊，这里也有讲。好，化身呢是由业力而产生的，我们先看一下哈，请看注解52页倒数第二行。若言配五道，天跟地狱只有化身。天上的人哈、哦，他是修五戒十善四无量心，他呢一往生的时候就是化身。地狱也是这样，地狱哈、哦，他不需地狱呢，他也是化身。比如说业力一投胎，就像那在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有没有？他说下品下生的人啊，造了很深的罪业，油锅啊已经现前啊，那个就是业力。业力他一看到油锅呢，好像坐火车一样就往地狱走，那就是化身。鬼呢有具胎生跟化身，所以鬼哈、哦、也有生小孩。在那个幽冥问答录里面说，鬼道哈、哦、鬼道众生跟我们人一样，哎，也有鬼爸爸跟鬼妈妈鬼道，然后也有呢家庭，那跟我们这个人类生的呢生活一样，他们也要用钱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人家会堕落到鬼道的众生，他会烧幽冥烧纸钱给他，那里是有原因的。他唯一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看不到太阳跟月亮，一片都是昏暗的。那他也有跟我们人一样有组织有家庭也有工作，然后呢也有阶级，也有大鬼小鬼的啊、哦，这是鬼道。所以鬼道呢有胎生也有化生，然后人跟畜生呢就各通四种，胎卵湿化都有。他这里讲啊、哦，鬼胎生啊、哦，像地形夜叉、罗刹、夜叉、鬼子母啊，好、哦，都是胎生，其他的就是化生。啊，讲到鬼子母，哎，我就讲到一个故事。好，我讲鬼子母。鬼子母哈、哦，所谓鬼子母就是说他是一个鬼。他吃的食物是什么？小孩，而且他是女众，鬼子母。有一次呢，鬼子母很喜欢吃人家小孩，因为小孩哦皮肤是很嫩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医学应该很清楚，皮肤很嫩的、啊。你不要说鬼哦，我们人也很喜欢吃嫩的，像什么像老鼠啊，有没有？广东话有那种肉肉的那个老鼠，众生都是喜欢吃。那鬼子母吃的食物就是专门小孩，他专门偷小孩吃。好，尤其呢。在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有一次啊，这个一个村庄里面的小孩啊，好几天连续呢，好几个小孩刚出生的，或像那小宝宝啊，都不见了。 那这时候呢，那时候他们都很紧张啊，很紧张就去求佛陀。好，佛陀呢啊，他知道这个鬼子母哈、啊，这个得度的因缘到了。有一天，他就跟阿难尊者说好，两个人就乘空的飞到这深山里面。鬼子母是母这个鬼啊啊，他是躲在山洞里面，他自己本身有500个孩子，好奇怪哈、啊，不吃自己的，专门吃别人的。他专门呢，有一天佛啊，跟阿难尊者就趁着鬼子母不在的时候，跑到他家去了，偷了一个小孩，他就变499个啦，对不对？那个小孩呢，哎，佛就叫阿难说：“好，你好好抱着，不要让他受伤，抱着。”然后呢，就回到祇园精舍。这时候鬼子母出去外面吃饱了，回来啊，填填肚子啊，回到家里，他有个习惯，就一回到家一定要先点小孩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这样点了好久以后呢，突然点499个，哎，怎么不见了一个呢？他又很不敢相信，从头又再接点，哎呀，499个，哎，这下好、哦，他心慌了，心乱如麻，哎，我怎么会找一个小孩呢？他就开始啊，他会飞，鬼有神通就开始飞，飞到高山找不到，飞到地底下也找不到，大海里面也找不到，走遍了呢千山万水哦，他边哭边叫：“孩子啊，孩子啊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”好，哭得肝肠寸断了、啊。然后呢，背筋结绳，已经半夜了，一直哭到天亮，旭日东升，他很累，孩子还是没找到。这时候他突然动一个念头：哎，听说王舍城有一个释迦牟尼佛，他是宇宙万能的人啊，哇，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真理的人，他应该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吧？他就跑去了。对不对？跑去见佛陀，那佛陀就笑一笑，当然佛陀就等他了。他说：“佛陀啊，您大慈大悲啊，我有一个孩子掉了，来找你的话，应该你会帮我找啊。”那佛陀笑一笑，他说：“你很着急找你的孩子吗？”哦，当然是啊。这孩子是我生的啦，我当然很着急啦。他情同骨肉嘛，对不对？血浓于水，我当然这个会怎要找着他啊？对，当然他不会讲情同骨肉跟血浓于水这两句成语了，对不对？他不会讲这个了。那他呢就说：“对呀、啊，孩子是我的生啊，孩子跟我像一体一样，我当然找着他。”他说：“我500孩子，我掉了一个啊，我从来没有发生这个事情啊。佛陀，你能不能帮我找回来？”他说：“好，但是我有条件。”他就说：“什么条件呢？假如我帮你的孩子找回来的话，你答应我，从此以后不可以再吃别人的孩子，可不可以呢？”他就想一想，他说：“好吧，佛陀，我答应你。”佛陀就先他为他开示啊，他说：“你自己的孩子不见的时候，你会哭得肝肠寸断，心很急。那反问呢，别人的孩子不见的时候怎么办呢？”他就低着头了。当下呢，他就觉悟了。他说：“好，佛陀，我答应你，这个我永远呢，只要我的孩子找回来，我永远再不会吃别人的孩子。”那佛陀说：“好，你答应了。”阿难出来就把娃娃抱出来了，他说：“你孩子就在这里。”当下他就泪流满面，对佛陀忏悔。当然他也开悟了，觉悟了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他就发愿鬼子母呢当金刚护法，护养护持佛法。所以这个鬼子母哈、啊，这个是他的故事，他很喜欢吃小孩。所以呢，他呢也是胎生，当然也有化身。人就有四身，哎，很奇怪哈、啊，人有四身啊。卵呢有一个叫做皮雀母，它呢是卵身，由卵里面呢生出32个孩子。第二个胎生就像常人一样，湿身如奈女，这个奈，通这个奈，无奈的奈。这个奈女哈、哦，从安罗树生，她是湿气而生的，叫安罗女。就说那个树非常的大，哎，这个树叶跟树叶之间呢、哦，寒热的湿气，对对，打一公湿气掉。然后呢，她会呢化身这个安罗女，安罗女啊，化身哦，这个地方也要介绍一下。比如说，在杰出的时候，从二禅天下生人间，有人曾经会问：我们这个地球，在还没有人类之前呢，人从哪来？好，在佛经里面是介绍是光阴天。当然，外道有讲什么上帝创造人啊的，其实哈、哦、各有各的说法。在佛经里真正说人类呢，在没有人之前呢。第一次来呢是光阴天的天人来地球，那他们呢为什么叫光阴天呢？就是他们之间呢讲话呢不用呢这个，哦，对不起，先说，光阴天 他们呢语言沟通的音声就是放光，就是说我要跟你讲话，我一放红色的光，哎，对方就放绿色的光，哎，他们两个就沟通了，这很妙，所以叫光阴天。他们用音，就用放身体放光来做这个传达音声的这个工具，所以叫光阴天。他从二禅天里面呢下来人间，下来人间以后，他首先看到人间哈，这个山河大地啊非常的美，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果实，他突然呢闻到这个果实的味道，他就想吃了，所以他就开始动了五欲的念头，才这明十岁就吃，吃以后越吃越多啊，肚子就大大，然后呢身体就会越来越重，重了就沉在地上，他就站在地上了。结果他吃习惯以后呢，就好像呢这个身体轻飘飘，不能飞回去了，然后就永远留在地球啊。这是人类第一次呢诞生在这个人间，这叫光阴天。那他们呢在天上也是随着业力而化身的，而畜生的话就有胎卵湿化都有啊，龙啊跟金翅鸟都有。那在佛门里面有讲大鹏金翅鸟，对不对？旷野鬼神众啊，这个金翅鸟是专门吃龙的。这个佛为了要去度金翅鸟，他会说，佛陀，你叫我守五戒不杀生，可是我要吃龙啊，大龙小龙他都吃啊，那我不吃龙的话呢怎么办呢？我会饿死啊。他说，他就对佛说，佛啊，你对龙很慈悲，可是你对我不慈悲啊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佛倒是说，好吧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将来我就要求我的末世佛弟子、出家弟子，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观想辨识真言，然后呢，然后透过这个咒力，然后这个变更多的这个食物来供养你啊，你就不会饿死。所以这个就是大鹏金翅鸟的来源。那龙呢，为了要怕这个金翅鸟吃它的时候，它曾经去求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把它身上的袈裟撕下来一块给它，然后呢用神通力变化变很多很多很多，每一个龙只要身上呢披着释迦牟尼佛的金翅鸟，这个天龙八部就会护持它，而且金翅鸟就不敢吃它。当然这个故事很多啊，一讲也讲不完。这就是胎卵湿化不同四种生态，这个释迦牟尼佛非常有智慧把它归纳的。接下来好介绍它的环境衣指的差别，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，或有依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。或有依于地啊，地大家知道水啊，就是水里面很多生物。火呢是指什么呢？是指沙漠地带，沙漠地带那个温度很高。这地水火风只是代表而已啊，火代表温度很高，像沙漠地带现在有很多的蜥蜴啊，各种微生物都有住。风呢比是说空气中流动的活动力很强的，比方说蒲公英，或是呢很多植物的种子，它在要这个船在繁殖的时候呢，它透过风啊好，然后可以飘更远的地方。那风中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生物啊，或是其他维系的众生而生住者。或有依空，依空就是虚空，比方说鸟啊有翅膀啊，及诸秽木而生住者。秽是指花卉，木是指树木，花卉上面有花茎。好，所以可以建议各位同修，我们很喜欢花是很好，喜欢但是不可以执着。就是有很多人很喜欢呢、买花供佛，对不对？这是很好，这也是修行的方法之一，但是不能够执着到说一天没有看到花了就受不了，那样太执着将来投胎会附在花的上面变花精。好，比如说一朵花很漂亮，然后呢你会附在上面叫花精，但你是不是花呢？不是，你是花精，像精明这样子。第二个就是树，树木在佛经里面写说，凡是高过人头以上的树木都有树神。所以在我们出家的比丘戒里面呢说，出家人不可以砍树木，叫坏鬼神村。因为树木是鬼跟神住的地方，叫鬼神村。所以不要说佛法，在中国，中国只要呢一个文人或是中国的读书人他要大兴土木之前，他都要设案焚香，对天地祷告说，唯愿天地山川者灵奇 对不对？我要动什么工，所以呢，请你三天以后赶快搬家，跟他打商量，要祈祷，还要供品。那尊神呢，在树上的树神呢，或鬼神，他知道了，他就会离开。那现在的人哈，有些人不相信这个，有些人也不重视这个，所以乱啊，大兴土木啊，或是开道路啊，或者，所以常常会发生很多意外啊，其实是有它的原因的。好，那这样，所以这个呢，你不要说这是迷信，这是一种人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恭敬啊。同样的，这个树神啊，也有他的生活空间。当你要变动他的空间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用礼敬诸佛的心跟他祈祷，那讲三次，啊，讲三次，三次以后他不走的话，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坏鬼神村啊，这是不可以。所以树木上都有树神。另外，《影城回忆录》里面也有讲到，青岛湛山寺要新建的时候啊，他呢，这个谭虚法师请了一个工人啊，帮忙去看庙。看庙的时候，在晚上，他是天天诵地藏经的。他很早做梦，一做梦呢就很有感应。就有一次呢，他就梦见了一个胡子长长的，像狐仙这样，看了很多大大小小朋友的，然后跑来跟他讲说：“和尚啊，麻烦你跟住持说一下好不好？我想搬到你这边来住啊。”他很奇怪，我这个地方都还没有建好，怎么会有可以住呢？他说：“只要你答应就好，我们不会占你的空间的。”他说：“因为他就问他，你们住在哪里啊？”他说：“我们住在你那个寺庙那个屋檐的屋顶啊，那个有没有屋顶哈？以前的寺庙都不是这样吗？对不对？好，寺庙就是屋顶，那这个是柱子，柱子之间这间空间呢、啊？他说我们就住在这里，不会干扰你们，而且呢，我还会做你们护法，我会叫很多很多来护持你们的道场，这样子。”他说：“你跟和尚打个商量好吗？”他就不见了，他就想奇怪，为什么做这个梦呢？后来他跟湛山寺的那个谭虚老法师啊，这个报告呢，他说的的确确，这些都是天龙八部护法神啊，他们也要想修行啊，他说好，我答应了。他说一声好的时候，哇，他就听到庙里面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就很多跑进来了，就这样。所以这是真实的啊，这些哈，我引这些例子就是让大家了解，佛法讲一切哦都是真实不虚的。那我们对于哈这个花啊跟树哦，也不可以生执着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哈山河大地一切都是虚妄的。有些人很喜欢呢、啊、做那个园艺，有没有？有些喜欢古董。严格说哦，对修行人，不然在家出家都不要执着这个。当然你环境布置好是很好，但不要执着，好，不要把所有的钱都去买古董或去买盆景，这样这个过与不及都不好。因为呢，好，我这样讲，文昌帝君哈、英志文里面呢，他有讲他投胎十七世转世的这个例子，十七世哦，很不容易哈、他知道他做了，后来他也学佛了，很虔诚的佛弟子。他说他过去是有一世的时候，就是他神识哈、要离开三界六道轮回的时候呢，由于他神识这样飘啊，业力啊，就飘过洞庭。山神了，就是说他留恋那种啊山川的这种风光啊，就他神是在飞的时候哈、要离出啊，他看到那个风景非常美，他说哎呀湖光山色、啊，就动个念头，咚也就掉下去了，然后呢又投胎一世了。所以呢，可见哈、我们对一切还是不要执着，这很不容易。好，接下来请看这个丑山种类差别。种类差别里面分总说跟别显啊。总说就是说种种生类，就是说芸芸的众生，天上六道轮回，人间乃至于胎卵湿化，各种啊天上飞的地上爬的种种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我们佛门叫做芸芸众生啊。好，这是总说。它有什么差别呢？下面就要讲别显啊。别显，请看种种色身。请大家看注解51页倒数第一行最底下三个字：颜色身者啊，种种色身。色身有些人有粗有妙， 有些人就长得很庄严呐、啊，啊、哦，有人长瘦瘦的，有些长胖胖的，有些长得像矮冬瓜哈、哦，这样人家被人家骂矮不隆冬。对，每一个人的这个身材不一样。对，我没有学佛以前呢、哦，也很在乎自己的身材，我觉得奇怪，怎么是这样呢？对不对？可是后来学佛以后呢，很好啊，也有人呢做仙风道骨啊，不是也很好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对自己的身材啊，不要太在意啊。所以有些人呢、啊。这个长得很高啊，对不对？那也很好，为什么呢？擦窗户的时候，你可以为他多服一点、这个劳役啊，修福报。有些人长得很矮啊，他就会很自卑。其实更不用自卑，为什么？现在提倡环保跟节约，做衣服的时候布比较、用的比较少啊。所以哈、哦，了解这些，你会让我们了解说，其实一切的种种差别在什么？在你的心。对，因为你的心念有无量无边的差别。所以你所显现出来的依报跟正报有种种无量的差别。那普贤菩萨因为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他有无量无边的心念，所以他的心量也有无量无边的广大，这是相对的。这里阿弥陀佛来说，阿弥陀佛要普摄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所以他的光明也就无有限量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众生的心念无有限量。这一点，迷的时候你有种种无量无边的烦恼，觉的时候你的心念也有无量无边的光明，无量无边的愿力，无量无边的智慧功德。所以为什么佛经讲到最后都是重重无尽无量无边，是因为我们的心本身有无量无边的功能。好，这一点大家要了解。好，请看种种色身，种种形状，有些形状是横的，是竖的，比如说我们人就是竖的啦。好，旁身啊，像鸡鸭狗啊、像狗啊猫啊，就是横的。种种相貌，有些相貌有颜有痴，就是有庄严跟不庄严，就是美跟丑的意思。有些寿命呢有长有短啊，寿命长短随着你的福报啊，还有你的功德有差别。像弥勒菩萨他专门修福，慈心三昧，慈给人家欢喜快乐，慈能够生无量无边的福，所以弥勒菩萨叫做福德无边。因此在龙华三会的时候呢，那时候每一个人的寿命啊都是84000岁这么长。